第六章，罗马之行，谒见教宗梁十三，巴元主教的回音，三个月的等待。我们从巴元回家三天后，又去做一个更远的旅行，这次是去寻礼那着力万古的圣经——罗马。这最后一次的旅行，只是我世间一切暂住之物都不过是一个空虚而已。但眺望那些雄壮华美的纪念坊，瞻仰那些富丽堂皇、可敬可献的宗教艺术，尤其踏上宗徒曾经踏履之地，致命圣人鲜血所灌之场，我的灵魂与这些神圣事物相接触，自觉比前坚强扩大。为此能到罗马一游，亦未尝不引为欣喜。我很明白，有人猜测爸爸带我做这趟旅行，目的在改变我修道的意念。事实上，圣招若不坚固，经此一番游览，动摇确是可能的。最初，我和塞林发现自己原来混在一群大人物里面，很少例外。啊，他们种种荣耀的贵族头衔，富厚声名，我们看来不过瞬即消亡的青烟一缕，岂足迷惑我们的眼睛。记得施主篇说，高名贵爵无非幻影，何必追逐。我明白真正的伟大不在虚名之内，而在灵魂之中。先知伊撒伊亚曾说，主耶稣将赐予应选之人另一名字。我读圣若望默示录已云，得胜之人将领受一方白玉板，板上刻有新名字，除领受者无人能识。然则我们的心容前要到升天后方能知道，正如圣保禄所说，在天上每个人从天主接受他应得的荣耀。所以在世间上，只有为爱主之故而最居平守约、最不求人知者，升天后将成为最尊、最贵、最富有的人。第二经验则为关于思夺者。以前我不懂圣衣会重整的主要目标，为罪人祈求，我觉得极有意味；为思夺们祈求，则使我颇有莫名其妙之感。思夺们的灵魂凝结的水晶相似，还要带他们祈求，岂不叫我多多称奇吗？但到意大利以后，我才明白了我圣招的意义。可是为获得这样有用的经验，也不算跑得太远。在这一个旅行期中，我遇见了不少有圣德的神父，不过据我所见，他们的品位远高出天神之上，而他们亦不免是软弱而脆薄的人。所以具有圣德之思夺，耶稣在新经中称之为地上之言者，尚需要我们代之祈祷。那些比较冷淡者之需要代祷，更不代言了。耶稣不又曾说吗？若盐也不咸，则我们用什么来调味呢？啊，我的母母，我们的圣招是何等高妙呀！这是我们的圣衣会来保存的盐。我们为主的宗徒们奉献我们的祈祷，我们的牺牲，使他们以其言论、以其模范来福音化普世人民。我们自己便成为宗徒的宗徒，我们的使命是何等高贵。不过我的话也该就此打住，我觉得论到这个主题，我的笔是有难停止的。我亲爱的母母，现在我且把旅途中那些琐碎情节来告诉您吧。11月4日上午3时，我们穿过里修，这时全城尚埋在深沉的夜影里。 我心思潮起落，觉得要往一不可知之境，我知道这里有大事等候着我。到了巴黎，爸爸领我游览各处名胜，我只觉圣母德圣大堂是唯一名胜。当我身立此堂内殿之际，所有感觉待难言其所以。他赐我恩宠，一如初领圣体时，我心中充满平安快乐。在这内殿里，我母童真玛利亚明明对我说，向我微笑，与我陈科者就是他。我万分热切地恳求他永远保守着我，实现我的梦想，把我深深秘密藏在他贞洁的庇荫下。我又祈求他让我远离一切犯罪的机会。我并非不知旅途间要遇见许多扰乱心神之事，我以罪恶素未平生，这回恐怕要同他会会面了。对于圣洁的人，什么都是圣洁的，此语我尚未经验。罪恶即仅存于不洁之心，而不在无灵之物，故诚实正直的灵魂不看见罪恶，此事我尚未经验，因此不能不存戒心。我自幼时敬爱圣若瑟之情，早与敬爱圣童真之情水乳交融，合而为一，是以也祈求圣若瑟守护我，每天祷告并念：啊，圣若瑟童真之父，童真之主宝，果觉蒙他庇护殷勤，脱离诸般危害。11月7日，我们在知名山大殿中奉献主心后，自巴黎动身，议定各节火车车厢里提圣人名字，大家同意把这个光荣给予每节车厢里所住的司铎，或采用他们的主保圣名，或采用他们所辖圣堂之名。葛斯当的副主叫勒古，实为朝圣团的指导，当着一总朝圣者的面前，将我们所乘的一节车厢命名为圣马尔定。爸爸对他这份盛情很过意不去，立刻过去致谢。从此之后，有许多人竟专以圣马尔定先生来称呼爸爸了。雷公对我的一举一动留心考察，即纪律略远，我也看见他在侦查着我。吃饭时，若我没有同他坐在对面，则他必设法侧过身子看我听我。我想他对于我的考察尚称满意吧，为的是朝圣终了以后，他就很帮我的忙了。我说终了，因为在罗马时，他并不肯替我辩护一句话，这话等会儿再谈。在我们达到朝野目的地前，我们经过瑞士，见高峰入云，积雪灿然照眼，见无数的飞瀑奔泉，又见幽谷里一丛一丛粉红色的金雀花和又高又大的凤尾草。我亲爱的母母，自然之美到处倾泻，天宫亦可谓豪华。这些景物极益我灵，使我的灵魂高翔而向造物主。造物主为供一日之鲜艳，不惜浪掷如此奇功一流窜之地，红军妙用，哪得不令人惊叹异绝。有时车登高山绝顶，脚下绝壁万仞，黯然而生，目不能测，好像要吞噬我们。再过一段路程，穿过一优秀可爱的村镇，村中有奶酪饼制造亭及古雅的钟楼，楼顶青云数里，袅然摇曳。这一边有一大湖，湖水清澄平静，夕阳散彩，云蒸霞蔚，与蔚蓝的湖泊混成一片。面对着宏伟阔大、失去幽深的景象， 我的感想竟不知如何表白。天国的美妙华严，我已预先感受到了。我知道修道生活是束缚自己的自由，是每日暗中苦身克己，修持不断。我又知道忘却圣招之高妙，而想归附一己之自由，也是如何容易的事，乃对自己说道：将来在我试炼的时期内，成为圣医院的幽囚，所见不过天之一角，我将回想今日之大观，用以自勉。想到天主的广大，天主的全能，自己小小利益当然不负错意。我唯一爱慕的是天主，且当我心念了天主对爱他之人所欲处以待者，则拔身于清晨浮草之间，自无所用其惋惜。饱览过造物主奇功后，我再来欣赏人类所做的奇功。我们所经过意大利第一城市就是米兰，该城主教大堂系白色云石砌就，是以石像，其数之多可成一村一镇，成为我们特别留心研究的对象。有些胆小太太上了这一大建筑的第一层，便两手掩面不肯再上。我和赛琳跟随那些比较勇敢的朝圣团员爬上最高的一层钟楼，俯视脚底米兰全市，街上来去人民小如蚂蚁，很觉有趣。看毕，又下降到最下一层，开始乘车游览，计车游约一月之久，风尘劳顿，从此把我爱游的愿望永远给闹得腻眼了。米兰圣墓即可观，白云母石刻的像结出于梁公的刀凿，神态栩栩若活，散布于辽阔的墓地，随意安置，而可爱的情趣并不因之而缺少。这些环绕我们左右的石像，表情凝意真挚，一种基督信徒的悲哀，见了真恨不得去安慰他们一下。啊，这是何等的杰作！石像中这一边有一孩童撒花于父母，柔嫩的花瓣似从他手指间滑出，使人魂忘云石之重。那一边寡妇轻薄的面目，妙龄女郎发髻所缠的缎带，亦似随风飘举，极其轻柔。我们对此奇功惊羡之情，实非言语可达。当时有一位处处跟着我们的法国老先生，其他不能分享我们的情感，总气呼呼地说：啊，法国人是怎样易于兴奋呢？这位可怜的先生一点不敢履行乐趣，口中常有怨苦之词。他讨厌城市，讨厌旅馆，讨厌人，无往而不讨厌。我不知他何苦要出来旅行，觉得他还不如待在家里为妙。爸爸是无往而不自得的人，他的性格和这位哆嗦不满的方林完全相反，极力想讨他欢喜，将车厢中自己的座位让给他，在别处也是如此。有自己心胸之豁达大度，处处将事物光明方面指示给他看，但总设法使他开颜一笑。世人竟有如此的差异。在我离开世俗的前夕，还有什么事比研究人情世故有意思呢？到威尼斯，景象迥异，城市喧嚣至此尽绝，所闻无非寂静中船夫的招揽游客和船桨打击波浪的声音。这城市诚有它的迷人处，但未免太忧郁了。总督衙署极其壮丽，而气象已阴森寡欢。我们穿过厅堂，宏大穹隆屋顶下 这里久已听不见从前官吏判决囚犯的回响，也再没有不幸的罪人被活埋于那些终身禁锢的黑狱里了。当参观可怕可厌的地牢，我不禁神驰于致命圣人的时代。为证明信德起见，莫道乐意选取这种暗无天日之地作为我的安宅。正想间，忽被导游者唤醒，经过叹气桥，为什么有这样的称呼呢？是因那些可怜的囚犯幽闭地穴，苦甚于死，今被释出，不免要叹出一口轻松气的缘故。